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我们感谢主，昨天呢晚上我们特别看到男孩子，就是指着得胜者说的，因为男孩子都是用铁杖管辖万国，所以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指着基督说的，一个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么一个是启示录第19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是启示录第2章告诉我们。那么但是我们要根据上下文，你不能够下一个断案和上下文刚好是脱节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着原则来说，如果我们不就着时间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说这个背题的原则应该就是升天的原则，主怎么升天的，那么圣徒也怎么背题，这指那个原则来说。那我们的主的升天乃是根据他生命的成熟，他从伯利恒开始，然后经过哥哥他，最后呢一直长到神的宝座前，到了他生命和他的职事到了最高峰的时候，那么他就和以利亚跟摩西就讨论要出去的事，他在那里可以升到天上去。所以升天就证明说神完全满意的，升天就告诉我们是无论他的生命无论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当然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而且在变化山上，你看见主耶稣人性的荣耀就从他身上完全透露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指着我们的主怎样他的生命达到了最高峰。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背题的原则乃是升天的原则，那升天的原则又是成熟的原则。所以背题不是时间的问题，背题是质量的问题，是品质的问题。所以不要问说什么时候背题，你要问说什么时候成熟。那么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里呢？决定权就在当事人的手里。主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所以让我们记得许多人一直问说到底什么时候背题，但是我们要问说我们成熟了没有。所以这就就做背题的原则来说，但是如果就做时间点，就做上下文来看，当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我们知道说结果空中就有了征战，然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男孩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基督被升到宝座，那指着他升天说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因为一直等到主升天以后30多年，当保罗写以弗所第6章的时候，你看见撒旦还是在空中。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就着上下文，就着时间点来说，我们晓得这里的男孩子应该指着教会中的得胜者说，特别指着在主要回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不是主刚刚升天的事，那是主要回来以前所发生的事。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就晓，所以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在灾难以前，在苦难没有来到以前，在321的恶者还没有出现在地球以前，我们知道说这些得胜者已经被提到宝座。那么我们知道根据这个上下文，我再说根据上下文，那么这个得胜者是谁呢？就是他，就是弟兄们，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叫得胜，得胜就是胜过仇敌。那么这些弟兄们向来是被控告，他们怎么能得胜呢？感谢主，因为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所以没有人能再控告他们，而且和自己所见的道，他们追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因着得胜者的得胜，你看见结果呢，天上就有了征战，因为天上有了征战，所以撒旦就被摔在地上。 所以从此以后空中就清理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得胜者就被提到宝座，他们是初熟的果子，因为这就是十四章告诉我们的，初熟的果子是特别是送到殿里面，当然送到宝座，特别是归于神和羔羊，所以在神面前要摇一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原来这个男孩子在灾前被提的这些圣徒，乃是指着教会中那些初熟的果子说，他们比别人更早成熟，所以他们被提了。而且因为他们被提，所以他们就代表全教会在那里迎接，在那里欢迎我们的主回来，欢迎我们的主，也是他们迎接他回来，所以我们的主就从宝座后来就降到空中。所以那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整条的道路已经被清理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一个教会中如果得胜者产生了以后，的确能影响整个教会的强，能够影响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因为得胜者的得胜，所以空中有了征战，因着征战，撒旦被摔在地上，撒旦被摔在地上，从此我们看见外太这个整个的天空就被清理出来，我们主随时随地都可以回来。所以谁是催促我们主回来的呢？我们知道和这个男孩子的诞生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已经有了印象了。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这个妇人到底是谁？我们讲过了，读圣经解释圣经，你要从比较清楚的经文来解释比较不清楚的。那么根据这一段来说，我们知道讲到男孩子，他上下文有解释的，那就是用铁杖灌向万国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读到妇人的话，这个上下文的解释并不明显，他最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在龙的对面，如此而已。所以到底这个妇人是谁呢？我们要先明白男孩子，我们退回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妇人是谁。但是很可惜，很多人读圣经刚好倒过来，他是先从不大明显的一段圣经去得着答案，然后从那里再推断这里男孩子是谁。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读圣经，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读错了，我们就很容易得一个错误的结论。那么好，既然男孩子我们知道是指的教会中得胜者，那么很清楚的，这个妇人是产生男孩子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产生男孩子，那我们要问说，根据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观念，在什么情形底下产生男孩子？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是启示录第二大段的开始。你记得启示录第一大段的开始乃讲到教会和得胜者，神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应该代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她是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她身披日头，日头乃是指着基督的身量来说的。那么妇人在圣经里面多半都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很清楚的，当然是教会产生得胜者，因为主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那么也是经因着在教会里面做得胜者，你当然经过了许多的苦难，然后在苦难中间，在惨难中间，然后这个得胜者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这个星星月亮，这个太阳，这个妇人应该指着教会来说的，因为教会自然就产生得胜者。但是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说法有没有错呢？这个说法没有太大的错。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他披戴的是月亮，他脚披戴的是太阳，脚踏的月亮，然后头上有十二星的冠冕，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你看见这样一个妇人的话，那么第一个你要知道，在这种三种不同的光笼罩底下，你想想啊，当然是太阳的光是最明显的。因着太阳的光，你几乎看见月亮的光比较暗淡一点，然后呢，星星的光又比较暗淡一点。你想想看，如果他身披日头的话，那很明显的，整个这个妇人给你看见那个度量乃是太阳的度量。 所以好像星星也不见了，好像月亮也不见了，那么这很明显指着宇宙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没有难处，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这里又有月亮又有星星，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所明白的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包括宇宙的教会，但是比宇宙的教会更多一点，更大一点。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看看它上下文，你就清楚了。当男孩子被提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以前还有这妇人其余的儿女。那么其余的儿女，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下面第十七节，他和其余的儿女征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正好男孩子这，所以这个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呢。那么这里的这个其余的儿女是谁呢？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说这个妇人她不只是教会，如果是教会的话，不要忘记，她如果产生得胜者被提到宝座，那么还有一些为耶稣做见证的要经过苦难，那么这个我们能了解。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妇人不光是教会，教会产生得胜者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乃是所有新约蒙恩得救的圣徒叫的教会。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这个整个妇人的儿女中间还有守神诫命的，那指着犹太人说的，指着以色列来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妇人不光是产生了站在锡安山的144,000人，也是同时产生了第七章里面的那144,000的以色列人。所以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属天的144,000跟属地的144,000。所以这个妇人呢，她一面给你看见天，一面也给你看见地，所以这很自然的就叫你想起亚伯拉罕的两班的子孙，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海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怎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眼睛眼光要扩大才可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那么这个妇从这个妇人身上，你看见不止产生了属天的144,000，也产生了属地的144,000。那么然后呢，真的经过这个，真的经过被逼迫的，你看见吗？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还有守神诫命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不只是教会产生得胜者，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儿这个做妇人的也产生了144,000，第七章所说的。那么到底和是不是包括这个刚刚好这里所说的守神诫命的呢？还是守神诫命有一部分在大灾难里面是没有蒙保守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圣经，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是比神的教会要再大一点的。好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全本圣经来给一个最后的断定。那么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你要记得这个就做它产生的圣者，那当然是教会没有问题的，只有教会才能产生的圣者，这个是清楚的。所以这个妇人当然是包括宇宙性的教会没有问题。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创世纪星星月亮太阳的时候，是指着以色列全家的。所以现在我们说过，这个妇人不等于星星月亮太阳，因为星星月亮太阳只是他佩戴的。所以但是呢，他又是个复合体，又是一个复合的复合体。那这复合体一面是属天的，一面是属地的，那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宇宙的教会，但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明明在创世纪里面是指着以色列全家说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两样都放在一起的话，那么你要问我们圣经里面有没有一种启示把这两个观念都放在一起的。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人必须是母亲才可以。然后我们好不好看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加拉太第二十六节啊，第四章二十六节，第四章二十六节，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亲。这里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他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一班的人如果是男孩子的话，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所以可见呢，根据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说那个属天的妇人，圣经里面用在上的耶路撒冷来形容他。那么现在还有没有一个地方讲到在上的耶路撒冷？有，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好了，那我们要问，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不是只是指着神的教，指着基督教会说的？你读下去就很清楚，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你看，你们在上的耶路撒冷包括什么？包括教会。但是呢，下面说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么我们要问，这里的义人是谁？这里被成全的义人是指着什么说的？那当然，你如果仔细去读希伯来书，你知道是指着什么？是指着旧约的圣徒来说的。所以你看呢，当你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它的上下文才可以。比方说第十一章，第十一章讲到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三十五节，有妇人得着自己的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拘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这都是旧约的圣徒说的，你看见吗？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被锯锯死是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就是被锯锯死的，你看到吗？然后呢，等等等等，然后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着得着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约，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得完全。我们是谁？教会说的。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不能够毁约。所以在旧约有一般信心的英雄，就是这里所说的，他们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约、更美的事。那么什么叫更美的事呢？就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们没有他们不完全，教会没有他们不完全，明白吗？那一个能够完全的，能够装得下教会，也装下教会圣徒是谁呢？就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说，就是我们在上的母亲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启示录十二章跟二十二章是遥遥相对的。到了二十二章，你看你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很明显你看见每一个门上面的名字是以色列的名字，但这根基呢是羔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我们就清楚了，羔羊十二个使徒的根基乃是代表新约，那么十二个支派呢乃是代表旧约。所以等到将来到了新天新，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感谢主，神最中央最中心的工作当然是教会，没有无疑问的，可以说代表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不要因为到底神是和亚伯拉罕、以撒立了约的，所以神是从来不毁约的神。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讲到那个星星、月亮、太阳，那个属天的妇人的时候，要记得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上的耶路撒冷。那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就能明白，一面十四万四千在天上的锡安山，还有一面十四万四千虽然经过大灾难，经过灾难，但是他们要蒙保守。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来读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就得到了准确的答案。所以读圣经呢，一定要像抽丝剥茧一样，一定要靠主的恩典，要有很多的圣经节放在一起，然后呢，你就能够下一个比较准确的断案。虽然如此，我们还得要担心，我们还是会错。但是呢，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叫我们能够不错，那么要紧就是你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好，我想关于呢这个妇人，我就说到这里，里面还有一些重点，我想我们不去说他了。那么当然后来妇人就逃到哪？逃到旷野，还有他其他的儿女，就是有守神诫命的，还有为耶稣做见证的。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关于妇人和男孩子，就好像前面三章启示录前面三章讲的教会和得胜者一样。当然整个圣灵的重点还是摆在天上，是没有疑问的，没有疑问的啊。但是因为神，我再说整个今天主给我们的约呢，是更美的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到底那些旧约的圣徒，神要让他们与我们同得这些基业，否则就不完全。那么同得基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容器是什么？那个器皿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在上的耶路撒冷。我再说，为着比较有的弟兄们可能觉得太复杂了，你认为它是宇宙的教会也没有难处，因为我说过了，在星星月亮太阳同时照亮的，当然是太阳的光是最强的，所以你应该看见的最主要的乃是基督的身体，乃是指的宇宙的教会说的。那么教会当然产生的圣者，但是不要忘记神乃是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从来他不失信，他是守约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整个人类最后结局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明明教会他最忠心的旨意，但是你看见既然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最后呢，神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交代。那么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特别到了最后。好，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因为我们时间我们不能够讲的太多，我们点到为止。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看，那么到底三二一的使者、烧一只的恶者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尤其呢，第十三章给我们看那只兽呢从海中上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里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明白它。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帮助。好，现在我们来看十三章第一节。我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够比这兽？谁能够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尤其是第一只兽，我们对于敌基督呢，应该要有一些观念才可以。那么讲到这里，兽从海中上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在橄榄山对约翰、对彼得、对雅各还有对安德烈，那么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的时候，他特别讲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要站在圣地， 那么而且你们读经的人需要会意，特别讲的但以理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但以理书啊里面提到兽，也提到那个行毁坏可憎的。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我们主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么他乃是和众先诸所预言的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全本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在两个的焦点，两个中心上。一个呢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有一次主耶稣第二次来。而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我们可以说把它浓缩在我们可以说把它浓缩在但以理书这本书上。那么关于主耶稣第二次的预言，我们可以说姑且我们可以把它浓缩在启示录这一卷书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主耶稣第一次来跟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彼此解释的。所以但以理书照亮启示录，启示录也照亮但以理书。当初写完但以理书以前，你知道但以理就被警告说你要封住这书上的预言。虽然他说了预言，但你要把它封住。什么意思呢？就但以理这本书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一直要等到末时那个时候才开经。是什么道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但以理书写完的时候并不是全本圣经写完的时候，只有全本圣经写完了，神的启示才完全。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解释神的话。那么什么时候那个神的启示完成了呢？那就是启示录第22章那里告诉我们，你知道天使对约翰怎么说呢？你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你比照这句话和但以理的话，对但以理是说你要封住，一直等到末期。那么现在呢，对启示录约翰怎么说呢？你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话。换一句话说，现在启示录是一本开启的书，圣经是一本开启的书，这里都能够明白的。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到了启示录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完全了，神的话就完整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解释神的话，你就能明白神的话，因为他们是彼此照亮的。我常常喜欢用这个比方，有的时候有的孩子听妈妈一句话很不高兴，那当然你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把妈妈话听清楚。比方说妈妈说你给我出去，那如果你现在马上就解释这句话，你可能误会妈妈的话。如果你耐心的听妈妈讲完，妈妈如果听她讲完，你给我出去到十字路口帮我买一打蛋回来。那么如果你讲英文的话，英文的 please 请是放在最后面的，所以起头你没有听见请做什么事，但是你等到最后，当的妈妈讲完了以后，她加了一个 please， 就是说请你这样做。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就不会误会母亲的意思，因为你现在把它听完了，你现在就能解释母亲的话。同样的，今天如果你光读但以理书，你没有启示录，你不会明白但以理书的。所有今天犹太的拉比，他们都读但以理书，他们都不明白，因为但以理书对他们来讲是一本封闭的书，但基督徒就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七期、一期、半期、一期、二期、半期是指的1260天，所以我们知道一期等于360天。我们怎么知道的？当你读的但以理书的时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那个结就打开了，谜就解开了。否则的话，没有启示录，弟兄姊妹，你永远不知道一期、二期、半期到底有多长，没有人知道，因为神没有启示。所以感谢主，你知道说所有的启示在圣经里面都是承上启下的。尤其如果你要知道将来的事，你如果要读懂启示录，你一定要把但以理书把它读懂了。所以这里讲到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如果你读启示录，你就知道读到第7章的时候，但以理他做了个梦，在梦里面他看有4只兽从地中海上来，那个原文是大海，那个大海你没办法把它凌然解的，因为在圣经中每次讲的大海一定指的地中海说的，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把它凌然解的，不可能的事。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是狮子， 第二只从海中上来乃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个不知名的兽。那么也许你知道说，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现在呢，过了不知道多少年，现在约翰也看见一只兽也是从同样的地中海上上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跟但以理所看见有没有不同？因为实在说来，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提醒约翰说，你读但以理书你要留意，那么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要明白将来的事，很自然的不要忘记当初启示但以理书的那个圣灵，也是启示约翰学启示录的圣灵，所以他的解释应该是一气呵成的，明白吗？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但以理里面所讲的四只兽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现在假定大家对但以理书不熟悉，那我姑且对大家很快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以前还有第二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不过他的名字叫尼布加尼撒，他是巴比伦的王。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呢，他大概只有15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正在经过一段三年的训练，慢慢他要变成国王的智囊团，然后要侍立在王的面前，然后来给这个王有许多的建议。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毕业就出了大事，因为有一天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做了个梦，但这个梦呢他完全忘记，结果呢他又要这些他的智囊团呢替他解释这个梦，这个就非常的为难他们。结果因为他们一定坚持说一定要这个尼布加尼撒把梦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才能解这个梦，结果最后呢他们都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到底做什么梦。但是到底他是个暴君，所以他一声令下，就是说所有不能给他满意答案的通通要抄斩，包括但以理在里面。所以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但以理呢就来到王的面前，那么然后就告诉王说他可以解他的梦，告诉他做什么梦。当然但以理他是从神那里就得着了那把钥匙，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然后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做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原来呢他看见是一个巨人的像，那个像呢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然后腿是铁的，然后下面是半铁半泥等等等等。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块大的非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在脚趾头上，然后呢就把整个的像砸得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就充满了天下。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像，就是那个梦，就是这个皇帝所做的梦。那么结果呢但以理就解释，原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到底的金头代表什么呢？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你金头的部分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但是下面再讲，如果再讲下去的话，你如果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你就觉得他再讲下去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一面你是金头，那么他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但是一面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的领袖，你是那个金头，你是尼布加尼撒。但是下面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所以可见头部的部分是国，胸部的部分也是国，然后下面说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所以很明显这四部分代表四个大的帝国。不过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你是谁呢？你当然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那么这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读整本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第二个帝国赢的那部分指着波斯帝国说的， 然后接下去指的希腊帝国，然后最后指的罗马帝国来说的。所以如果大家把但以理书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在对照历史很清楚的，但以理书的预言果然应验，又是第二章的预言应验了。尤其是当这个希腊，你知道希腊希腊不是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君王叫做亚历山大吗？他在两年之内很快的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大祭司去迎接他，就拿着旧约的但以理书告诉这个君王，就是告诉这个亚历山大说，你看在但以理书里面老早去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后来他就撤军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的时候，只有巴比伦帝国，还没有波斯，还没有希腊，还没有其他的。但是很稀奇，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看但以理书，但是呢，我很快的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那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就是将来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那么整个的世界的荣耀和荣华富贵跟他的荣耀和他的威严是用这四个帝国来代表，就是代表人类最大的成就。所以今天当我们回想过去人类历史的时候，很自然想到罗马，很自然想到这个很自然想到罗马、巴比伦这些，那是指着过，我们知道巴比伦文明是最早的文明，是巴比伦告诉我们说，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帝国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是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在地中海，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那么接下来呢，波斯大帝国，接下来呢是希腊大帝国，接下来呢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呢，到了末了的时候，因为到了脚趾头。因为这最开始是金子，然后是银，然后是铜，然后是铁，然后慢慢往脚的部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快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块大的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到底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们主自己解释了，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神以立他为头脚的房角石。然后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主怎么对以色列人说话呢？他告诉他们说，当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到时候呢，你看见那块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那么就带进了世，那整个世上的国就完全被砸碎了，那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不要忘记，那个石头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将来回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国度来说的。所以这里一共有5个国，人间的国是4个，就是罗马，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然后呢，一直等他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他所建立的国乃是他所建立的国乃是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指着后来那个石头变成大山来说，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虽然今天世界所代表乃是巴比伦，乃是这些所代表的，但是我们的最后就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但是呢，到了第7章，这一回呢不是尼布加尼撒王做梦，这一回呢是但以理做梦。那么一个是皇帝的梦，一个是弗罗的梦。但是很有意思，就做历史的应验来说，就做他所预言的内容来讲是一件事，但是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那么这4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同样的4个帝国。第一只兽代表巴比伦帝国狮子，第二只兽熊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只兽就是豹是代表希腊大帝国，最后一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 所以很清楚的，同样是这个代表这四部分是代表金银铜铁的那个四部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个不同的，两个不同的梦，但是呢说同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在第二章里面所给我们看金银铜铁，最后呢有一块石头就砸在上面，那是第五个国。那么讲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然后在四只兽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见人子要得国，因为他驾云而来，就到了亘古常在者的那里，结果他就得着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人子的国当然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国来说的。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二章跟但以理第九章都是告诉我们将来在世界上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来说的。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很奇妙的就应验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征服世界的人，像巴比伦帝国的，像尼布加尼撒，他做梦他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巨大的像，金碧辉煌，叫人觉得可畏。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世界的面子，这个世界给人看见的就是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觉得 awesome， 觉得人肃然起敬。那么这个的的确就是在亚当里面人堕落以后，他所能够建立的大的帝国，就这个四个帝国，用圣经用它来表明的。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从一个单一里的角度，他一个俘虏的角度，他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里子，他没有看见世界的面子。一个征服者看见金银铜铁，但是一个被征服的，一个俘虏，他所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整个世界的本质，乃是这个四个帝国的本质。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你看见说他所表现的乃是像狮子一样，乃是像熊一样，乃是像豹一样，乃是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那个预言，但是呢，我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的问，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说同样的一件事，不过现在不同了。现在呢，你看见说在但以理的心目中，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世界的里子里面所给你看见的乃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失去了他的人性，而且慢慢他的表现乃是兽性的表现。所以像狮子一样，所以像熊一样，所以像豹一样，所以像什么？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你看见金银铜铁。所以今天你要年轻人不要爱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所看见是花花绿绿的，他们所看见是五光十色，他们所看见是金银铜铁，他们所看见是万里长城。他们没有想到当初的万里长城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世界的面子的时候是辉煌的，但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因为到底人堕落，人犯罪了，现在你把这个世界放在这些人的手里，你把帝国放在这些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表面上有辉煌的记录，我们拿罗马历史来做例子，那些罗马皇帝未尝不替罗马帝国立了许多汗马功劳，但你读读他们的历史，你看看他们的表现，你根本惨不忍睹。今天你觉得很多事情叫我们骇人听闻，不要忘记，到了你如果读，你稍微读一读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用兽，四只兽来形容四个帝国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四只兽不是代表四个国，也代表四个王。哪四个王呢？圣经都提起的，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斯都，都提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这些兽从地中海上来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的人会问一个问题，尼布加尼撒王所或者说巴比伦帝国，你若读历史老早就有了，那怎么能够说尼布加尼撒你是金头呢？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就糊涂了。但是圣经有他自己的解释的， 你读到第七章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这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什么意思呢？那不错，巴比伦曾经在中东那一带已经兴起很久了，但是他的势力一直是局限在中东，从来没有被带到地中海的。是谁把巴比伦的势力第一次把他带到地中海的？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知道人会有问题。你如果读历史读多了，你知道巴比伦的历史长久的，然后波斯帝国的历史也是长久的，但是有一件事你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他是头，为什么他是金头。现在你清楚了，因为是尼布加尼撒王第一个把巴比伦的势力带到了地中海。古列将军也是如此，古列将军把波斯帝国的历史第一次带势力第一次带到哪里？第一次带了地中海。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从海中有四只兽上来。好了，前面三个都走入历史，巴比伦，然后呢这个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我们你又读历西洋史，你知道都已经走入历史了。那问题就是第四个兽，第四个兽呢，当然第四只兽是相当于这个铁的部分，那么铁的部分呢，腿的部分，腿的部分当然跟脚连在一起，那么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那你既然有十个脚趾头，结果看见第四只兽呢上面有十个脚，很清楚讲的十个脚。所以呢你知道吗，起头啊，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他没有事情发生，就一这个他看见这个怎么说呢，他看见这个但以理书，他或者这样说吧，他这个他写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好17岁，他能够解释那个梦给我们看金银铜铁，只给我们看是半铁半泥啊，这些如此而已。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当然你一看下去，最后当然有十个脚趾头。但第二章根本没有提到敌基督，你看见吗？所以到了刚开始的时候，但以理没有，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惊惶啊，他睡不着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等到但以理写第七章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梦，同样的一个预言，但是现在比第二章要多了。第二章没有提的，第七章提了。而且第二章的提的时候，但以理好像很冷静，他那时候还是少年人。但是现在呢，但以理已经是67岁了，过了整整50年。同样的一个历史，同样的预言，将来要预言应验，但到底但以理现在经过了50年，他在神面前与神同行，他的确成熟了。所以现在他能够解释50年前他所发出的预言，那个时候他所看见这个世界是金碧辉煌的，现在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年，已经67岁了，已经经过整整的半个世纪，他的确在巴比伦的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皇宫中，你看他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呢他做了梦，现在他能够解释他17岁不能解释那个梦。同样的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你发现说，哎，这个第四个兽呢，不光是有十个脚，应该是相当于十个脚趾头，对不对？但是更稀奇的是他从前没有看见的，那就是这十个脚里面有三个很主要的脚，然后最后呢又长出个小脚来，那小脚呢后来就把三个脚就把它打败了。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很自然的，它就变成了第四个兽的那个头。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看看但以理的解释，你就知道了。如果光是普通的是但以理不会惊慌，但以理不会有的时候一下子好几天都不能吃饭，他整个人好像神不，好像他整个人根本就好像失魂落魄一样。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用时间的望远镜你往前看的话，你不光是四个大的帝国，如果光是帝国的话，这根本可以说是政治版图的移动，一个国兴起，一个国衰败。但是不要忘记，你讲了第四只兽的时候，有一件事你看见是非常可怕的，那就是有一个小的脚，结果最后呢要把其他的王把他制服，把他们制服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新约的眼光来看，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约翰所说的敌基督。所以现在你看，所以等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七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四只兽就是什么？就是要兴起的四个王。所以这四只兽代表四个帝国，不错，也是指着将来他要所要兴起的什么兴起的王来说的。那么最稀奇的在哪里？最稀奇的，如果第四个帝国代表罗马帝国的话，但是你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在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里面，你找不到十个角，你找不到十个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等到约翰他在十三章他看见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看见什么？他看见那只兽就跟第四只兽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好不好再看清楚一下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那么在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有蝎毒的名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这个明明是第四只兽。那么第四只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罗马帝国不是已经走入历史了吗？那么现在呢，如果你又在地中海，你又再看见第四只兽，那什么意思？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是那个曾经走入历史的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敌基督的国原来就是过去在罗马帝国版图的那个罗马帝国，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复兴的，你要看他重新抬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兽乃是指着敌基督的国从地中海两岸要再重新起来，要再复兴起来说的。那么不要忘记，你如果解释启示录的话，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个金头一面代表尼布加尼撒，另一面也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么那四只兽一面代表四个王，同时你如果读上下王也代表四个国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只兽在启示录十三章你所看见的兽有两面的解释，一面是指着兽，一面是指着敌基督国，指着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那一个罗马，那一个国，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国来说的，那么那个国的王是谁呢？最后是谁来统治全世界的呢？所以你看见第七节，有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最后谁统一天下？谁统一这个第四个罗马帝国的？不要忘记。就是敌基督，那么他把其中的三个角把他打败了。那角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能力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非常的稀奇，根据启示录所看见的预言，将来敌基督的国要出现，他所在的版图就是当时罗马帝国他所在的版图。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根据启示录的但以理的预言，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他不能睡着啊？为什么？因为那就应该指着大灾难的时候，等到敌基督肆虐42个月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果然就是像他就改变节期啊，然后呢那毁坏，那这个行毁坏可憎的就站在圣地，他把自己的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么这个敌基督在圣殿里面就自己称作他们是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今天当你看见今天的欧盟本来不过是欧洲共同市场，但是慢慢一个护照几乎可以走遍整个的欧洲。如果你都是欧盟的人的话，你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的。今天如果你到欧洲去的话，那么你拿别的护照你要走别的门，但是只要是欧盟的人，他们有另外一个关可以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几乎同样一张护照你可以走遍整个欧洲。慢慢的，他们现在不光是经济的共同底线，慢慢你看见它已经变成一个政治的实体。 那不止如此，他们慢慢也要，他们要讨论到将来军事上到底要怎样的合作。所以现在我们不能说已经是敌基督来到，不能说，我们只说那个影子已经慢慢开始了。尤其从2002年，他们用同样的货币，想想看，在2002年以前，在欧洲的版图里面用同样的货币是什么时候？是2000年前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这证明什么？这证明告诉我们说，今天慢慢慢慢，你看见这个兽要从海中上来。那么等到这个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那么最后你看见说，这个敌基督呢，应该就从这个版图里面，然后再就以那里做根据地。那么最后呢，这个复兴的罗马帝国就变成了敌基督的国。那么这就指那只兽从海中上来。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兽一面指着国，一面也指着他的元首，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当你读到下面的时候，一面你看见兽指着敌基督，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他指着敌基督国来说的。所以这样我们对敌基督呢才会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他们的确是从什么，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面出来的。但是呢，这里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更多的多，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他说，我所看见的兽啊，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么请大家记得啊，这个豹是指的希腊帝国，熊是指的波斯帝国，那么狮子呢是指的巴比伦帝国。所以虽然将来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但是呢他身上有巴比伦帝国的影子，有希腊大帝国的影子，也有波斯大帝国的影子。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你能看见什么？你能看见这些帝国，你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可以说这个第四只兽，这里从这个约翰所看见那个末期，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第四只兽它是比从前的罗马帝国多得多了，因为它等于是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大帝国，所有的集大成就集中在这个要复兴的罗马帝国，那只做第四只兽来说。那么这个就是约翰所看见的那只兽。那么大家算算看，当初四只兽，圣经告诉我们狮子一个头，然后的熊是一个头，但是豹有几个头呢？有四个头，你去读但以理书。然后呢，最后的不知名的兽一个头，所以三个头加上四个头，一共几个头呢？刚好七个头。所以在这里你看有几个头呢？刚好是七个头。所以你把这个圣经，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有把握，你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敌基督要出现，那么他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什么？就是敌基督的国。那么这些国度是在什么，在一个什么版图，在一个什么版图的范围之内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范围之内。但是要小心一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比我们普通所领会的还要严重。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稍微再复习一下。我知道这一段稍微困难一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台北是先讲但以理书，然后再讲这个启示录的，所以他们已经有过20个钟头的但以理书，所以他们讲启示录没有太大的困难。那我是担心有的弟兄姊妹对但以理书没有太大的概念，我只是刚才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去稍微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对大家就有帮助了。那我简单的来说，就是那个巨人的像，不是金头，然后银胸，然后这个铜符，然后铁腿。那么腿呢，刚好是有两个，一个左腿跟右腿。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的确分成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但大家都知道，这个西罗马帝国呢，是在主后300多年，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他就亡国了。然后再过1000年以后呢，东罗马帝国才亡国。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两个角啊，一个长一个短，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么这个难道是圣经中的预言？难道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两个腿是一样长啊？那么你到底怎么解释呢？不要忘记，主的话是一样长就是一样长。虽然呢，西罗马帝国是早亡了， 那么第四世纪亡，然后过了一千年以后，然后东罗马帝国才亡国，这是一点都没有错。但如果你仔细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后来是谁来接续西罗马帝国的呢？那么你读历史你就知道，有所谓神圣罗马帝国，指的德国说的。那么德国因为有教皇做他们的支撑，所以呢他们就成立了神圣罗马帝国。那么那个时候他们的封号就叫 Kaiser， Kaiser 就是罗马的 Caesar， 就是说罗马皇帝的封号叫做凯撒。结果我们知道说是德意志帝国后来就承继了西罗马帝国。那么他最后的皇帝是 William II， 是威廉二世。他什么时候结束的呢？是1918年结束的。好，这个你记在心中。那么还有的，那么这个东罗马帝国不是亡国了吗？但是很稀奇，我们就知道在苏联有曾经有过帝国，那个帝国那个王的皇帝的名叫沙皇 Tsar。 这个沙皇的名字大家如果知道他的来源来龙去脉的话，我们知道他很明显就是凯撒的封号，就是罗马帝国的封号。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罗马帝国凯撒的封号，西罗马被德国人拿走了，然后东罗马呢是被苏联人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有了苏俄的帝国。苏俄的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叫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即使被后来被赐死的，就是被后来他是被后来被赏赐死的。那么既然他被不是刺不是刺刺刀的刺，是赏赐的刺，所以结束是哪一年呢？刚好是1918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是左脚一个是右脚的话，你看见根据圣经这个预言很奇妙，都是1918年怎么样结束的。所以到了1918年的时候，你看这个两条腿就结束了，刚好是一样长的。好了，但是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故事没有那么简单。你如果只问问这个东罗马帝国怎么亡国，东罗马帝国是亡在奥斯曼帝国的手里。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回教的帝国，他们是回教的帝国，但是不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在那统治天下的。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奥斯曼帝国是继承东罗马帝国，是哪一方面？不是封号。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奥斯曼帝国他所占有的版图和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着封号来讲是苏俄帝国承继了东罗马帝国，就着版图来讲是奥斯曼帝国承继了什么？承继了东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第四只兽弟兄姊妹是指着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包括德意志帝国，包括苏俄帝国，而且同时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话，那么请记得，如果现在第四只兽再从海中上来的话，那不是指着今天的欧盟，不只是指今天的欧盟是指着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兴说的，而且同时也是告诉我们说奥斯曼帝国也要复兴。那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在中东这么不安的原因。因为宾拉登曾经跟新闻记者谈论过，他说今天欧盟帝国是基督教国家联合起来，为什么我们信仰回教的国家我们不能联合起来也像欧盟一样？所以你要记得，宾拉登所做的梦就是希望有一天奥斯曼帝国能够复兴。今天许多年轻回教徒他们所做的梦也是同样的梦，因为他们想到他们荣耀的过去。你记得宾拉登曾经讲过什么话吗？自从911事变以后他发表谈话，他说80年来我们头都抬不起来。那指的什么说的？自从奥斯曼帝国被瓦解以后，然后你看见阿拉伯这个世界就被英国跟法国就瓜分了，所以他们头怎么样也抬不起来。然后他说这一次我们的剑，就是指着他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指着911事变来说的。这什么意思呢？日本人一直想把战争带到美国本土没有成功，苏联一直这样做，德国一直这样做都没有成功，结果他们成功。他说我们的剑终于到了敌人的领土。 他为什么说八十年我们头抬不起来，那只是奥特曼帝国来说的。所以奥特曼帝国对于这个瓦解，对于整个的回教徒来讲，心理上是个重大重大的打击。他们一直希望能回到过去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到底奥特曼帝国怎么复国的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说在年轻人心目中，他们一个某建筑的一个美梦，他们觉得今天我们不行，但是呢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他们只剩一个或者两个孩子，但是我们一生就是许多，所以只要等二十年，等了三十年，他们都是贪生怕死的，我们是不怕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罗，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奥特曼帝国会复兴，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启示，应该是清楚的。一面我们知道说，如果第四个帝国要复兴的话，那就是第四只兽要复兴的话，就是第四个帝国要复兴说。那既然第四个帝国所包含，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不只是欧盟。不只是欧盟今天不只是欧盟是代表了将来所要，就是欧盟将来的发展，就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就是巴比，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复兴来说的。但是不止如此，如果这个第四个帝国也包括了奥特曼帝国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将来等到敌基督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局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我最后我再点一点就可以了。就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角呢，这个第四只兽啊，它的角是熊的角。那熊代表什么？熊所代表就是巴比伦，就是波斯大帝国。过去的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过去的波斯帝国是今天的伊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当整个你读世界上的新闻，当你读世界上的消息的时候，当你读世界报纸的时候，那你今天会看见说，自从波斯湾战争以后，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个最大的赢家是伊朗。而且大家都知道，最近呢，我们知道以色列打了一次和真主党打了一次战争，那么自从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从我们知道以色列最光荣的一个战争就是六日战争，因为六日之内他所就得回了一大片的土地。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讲，每次战争都应该是闪电的，如果你不是闪电的战争，那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没有想到这一次和真主党一打就打了一个月，虽然表面上平手了，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打击，就是他的装备，就是各方面来讲。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真主党能够打完胜仗，背后的支援的人是谁呢？当然是伊朗。而且等到他们要重建家园的时候，谁把美金发给他们的呢？当然是伊朗人把美金发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表面上真主党，但是背后呢其实是伊朗。表面上是今天哈马斯在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背后的其实是什么？是伊朗。如果哈马斯，如果真主党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代表这个伊朗的势力。如果代表这个势力的话，那今天我们要问这个哈马斯在哪里？哈马斯在靠近地中海。今天真主党在哪里？真主党是靠近黎巴嫩，当然靠近地中海。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很明显的，今天你已经看见说，伊朗的势力虽然他在中东，但是你看他的势力很自然的就伸展到叙利亚，很自然的伸展到黎巴嫩，很自然伸展到以色列。那么借着哈马斯，借着真主党，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说今天你已经看见这个兽从海中上来，但有一点点影子了，有一点点的影子。我们还不知道前面局势是怎么样发展，等到将来真的兽从海中上来的时候，你要看见他的脚那是熊的脚。所以很可能将来敌基督那个国度的版图就像 古时候波斯大帝国的版图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古时候波斯帝国的版图是四个大帝国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如果读以斯帖记知道，一共有127省，从古时一直到印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就是启示录第13章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只的兽，给我们看见的这一只兽呢，其实就是第基督的国。那么然后呢，你看见下面这个第二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所以一面是国，一面又是指着王来说的，一面是敌基督的国，另一面又指着敌基督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龙是怎么样呢？是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那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这个死伤原文他真的死了，而且真的受了死的伤害，然后呢却医治好了。那这证明什么？证明他就假冒基督，好像也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了那兽，因为都被迷惑了，又拜那龙。只要跟从敌基督，最后一定拜撒旦的，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后面一载、二载、半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最后呢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那么弟兄姊妹，整个的世界就统一了。所以将来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他所得的局面乃是统一的局面。但是不止如此，兽是从第一只兽是从无底坑上来，但第二只兽呢是从地中上来，换一句话从阴间上来。那么这个只兽呢刚好和第一只兽是狼狈为奸的。你如果再读其他的启示录其他地方，那么指着将来要出现的假先知来说的。那么假先知呢可以说做球给这个敌基督来接的。所以你再读下去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结果呢，结果这个假先知呢就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而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那只是敌基督来说的。那么因为他是假先知，所以你看他有两脚如同羊羔，但说话呢却好像龙。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宗教人物，但是敌基督呢是个政治跟军事跟经济的人物，但这个假先知呢应该是一个宗教的人物，将来要出现的。那么然后呢他就迷惑了在地上所有的人，而且呢还替那个给兽刀伤还活着的兽。所以你看约翰一直讲一直讲他好像从死里复活，你看见吗？做个像，然后又有权柄赐给那像，叫他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通通被杀害。那么这个还不要紧，所以你这还不够。现在呢你看最后他，你看这个假先知呢是专门替这个敌基督开路的，然后呢做球给他接，然后叫他得着敬拜。还不止如此，最后你看见最后呢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第一他的局面是政治的大一统、军事的大一统，那么宗教的大一统，还有的是经济的大一统。那时候敌基督他一定是以人类的救主出现，当全球经过了大的统计、经济的大海啸、经济大恐慌，结果有一个人能够拯救他们，就好像当初希特勒拯救德国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吗？只要你能把幸福给我们，只要把平安给我们，你怎么做都可以。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敌基督呢他就不光是统治了全世界，而且他可以控制每一个人，因为他知道那个到了高科技的时候，慢慢慢慢的钱就不一定很有用了。现在我们用钱，但到了那个时候不一定需要用钱了， 有人已经告诉我们了，今天你到银行去啊，开户头去拿钱呢、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假什么，很麻烦的。那最好就是将来呢，把你所有的资料都放在你额头上，所以你到了银行去的时候，你只要到了这样一下就可以。那这样一下就你所有的资料都通通进去了。那么然后你可以拿多少钱你就拿多少钱，所以大家想想看，到那个时候如果全世界都这种局面的时候，那么好了，你在额上，你在你的右手上，如果你没有受这些印记，类似电脑的印记的话，而那么你就不能做买卖，就证明说那个时候没有纸币，如果有纸币就没有问题了。但你没有办法做买卖，就证明说一切都已经高科技化了，一切都已经数字化、数码化了。你看见吗？什么都是数码的。你看见神的话是很准确、很准确。但是问题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那个上面呢，印记上面有六六六。那六六六是什么呢？就是兽的数目，这是人的数目。那么很明显，在这里给我们看，这是什么？这是兽的数目。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下面我们就要问说，到底为什么神给我们六六六？这六六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它的目的要我们知道，将所以在这里特别讲了什么？要讲的要有智慧。所以我们再往下去看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主那里得着智慧。然后第十七章大概也给我们看见一下，等到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我们有一点落后了。你如果看看那个讲义的话，好像很多都还没有讲，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有点落后，所以我们好不好只休息五分钟，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把我们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一面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托住我们，另一面求你给我们有属灵的领会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敌基督，就是圣经里面在启示录里面提的比较最清楚的十三章，还有就是第十七章。那么十三章这里呢，第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六六。那么还有呢，第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同样的两个地方，一面讲的这里要有智慧，那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六六六奥秘，还有一个呢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是十七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么其实呢，很多人呢把这两处圣经把它分开了，其实两处圣经应该是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六六六只是给我们六六六只是给我们一些的帮助，让但是呢，最后其实呢，这个圣灵呢，就是已经向约翰启示了那个整个的奥秘。所以神并没有让我们完全，并没有让我们留在黑暗里面。不过很可惜，就是大家被六六六吸引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香港人，我听香港人这个很喜欢，有的三很喜欢，因为生跟生的声音很靠近，还有八很喜欢，因为跟发财的发很靠近。那么就是不喜欢死。所以八十八层楼并没有八十八层楼，你知道第四层也没有，十四层也没有，然后四十一到四十九通通没有。那么我相信所有从海外的，从别的地方来这里买房子要小心，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香港人有多迷信，他们可以迷信到一个地步，真的都没有四。那其实我们刚才说每十个里面就有个四的嘛，啊，那么还有每一千个里面就有一个六六六嘛。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圣经用这些数目，不是叫我们注意这些，不是注意 numerology， 不是注意数字学，因为那个东西我们知道是人类的发明，而且有的时候呢可以跟迷信连在一起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讲圣经中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那么有的姊妹就坚持说一定要生七个孩子才是完全，那么这个就是个误会。不要忘记，因为圣经里面的数字乃是一个教学的工具，六六六是如此，还有一百五十三也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些数字，我们就要知道说神是用这些圣灵用这些数字来做教学的工具，叫我们对于主的话就更清楚更明白。那么如果你不小心光是玩数字游戏，那么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奇怪的一些现象。比方说你把 A 让它等于6， B 等于12， C 等于18，如果你给这个下这样的定义的话，那么每一个英文字你加起来都有一个数值的。那比方说从前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Kissinger， 那么 Kissinger 是很有名的外交家了。那么有一度他的的确像和平大使一样啊，他的确神通广大，我们觉得是，所以有很多人就他的名字上就做游戏，那么就根据刚才的就把 Kissinger 把他全部加起来刚好是666，所以大家就认为说那么极星级会不会是敌基督呢？那这就是误会，如果你光玩数字游戏就完全把就离开很远。还有的人觉得 computer， 你把 computer 算上也是666，是认为不可以用电脑的。那么其实呢，这个都是对，这个都是因着无知的缘故才产生一些误会。不过当然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说过历史派的弟兄们，他们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们，比方说讲到他们的的确确算出666来，比方说讲的教皇他怎样是神在地上的代表等等，他就可以从里面去找，那么果然能找出666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候选人就多得很，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天主教的人就觉得你们说我666，所以他们替马丁路德也算上也是666，那么然后呢希特勒也是666，有各种不同的算法。那现在最新的算法你要用数字 digital 的算法，他们发现 Bill Gates 也是666。所以当然这个只是大家说说笑就完了，其实呢是这个我们知道说666有它的意思。为什么启示录特别讲的666，兽的数目是666？那么这个呢，你要从约翰的著作开始。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也给了一个数目叫153。你记不记得最后当门徒们与主一同用早餐的时候，主复活以后，结果呢，我们知道他们所得到的鱼是153条鱼。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到，结果主一句话他们得到153条鱼。所以这个当然代表主复活以后带给门徒们的祝福是153来代表，而是153大鱼。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稀奇，就是说约翰告诉我们153条鱼，那约翰也告诉我们兽的数目是666，那么刚好这两个数目是有同样性质的。那这个不是 numerology， 这个不是数字学，不要忘记什么叫数字学呢。我举个例子，数字学是谁在那里开始的呢？是这个 你知道 pick up， 我们不知道有个定理叫 Pythagorean 定理，对不对？那这个 B 氏定理的 B 氏呢，它是这个 numerology 的开始创始人。那么他就在玩这个数字上面去玩游戏，认为说数字上面一定有他的意思的。比方说，他说六是个完全的数目，为什么呢？因为六可以被3除尽，可以被2除尽，也可以被1除尽。那么六呢又刚好等于1+2+3，所以这个六呢是个完全的数目。那这是它。那第二个完全的数目是28。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数字学，他们认为说数字的本身应该有些什么很神秘的意思。基督徒不这样认为，尤其是这一般人认为一个很完全的数目，在圣经的里面七是完全的，六是不完全的，明白吗？因为人是第六天创造的，只有人加上神，神是一所代表的才是完全的。所以你要知道，如果你把耶稣啊这个希腊文把它加起来的话，刚好是888，因为七是完全，七是完全，七是完全，所以888呢是超过完全，超过完全，超过完，这是基督。那么666什么意思？不够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完全，这是第基督，你明白吗？不过我不喜欢对香港人讲888，因为呢很多人认为是发发发，所以很多人车牌就专门要888的。那这个我再说是迷信，这个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的。所以我知道在加拿大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去买了个聚会的聚会点，什么都很好，就是有一点不好，门牌号码666，所以他们就不要买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数字本身没有意义的，没有意思的，所以你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迷信了。不，圣经里面是有数字，比方说一代表什么，二代表什么，二代表见证啊，三代表完这个属灵的完全，四比方说代表世界的什么等等等，有它的意思，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些呢都是根据什么，根据圣经里面所启示。比方说圣经好几次叫七，那么你慢慢叫七，原来代表完全，五代表责任，也代表恩典。那么这个你需要从圣经里面去找出答案来，不是这个数字本身有什么意思。而且呢，圣灵把这个当作一个教学的工具，用完了就完了，所以本身没有多少意义的。在这里也是一样，153也好，666也好，但是你看见神既然启示给约翰，那么这两个绝对不会是偶然的。也许约翰不明白，圣灵当然是明白，没有疑问的。那么所以这里的666跟153这两个数字是特别的数字，跟 numerology 没有关系，跟数字学没有关系，但是呢跟数论有关系。如果大家读数学的话，我们知道有一个理论叫做数论 The Theory of Numbers， 那这个有关系。那么讲到数论的数字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说像153像666都叫做三角的数字。意思是说，如果你把你可以把这两个数目用几何图形把它表示出来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像三就是个三角数字，因为这里有一个点，这里有两个点，所以这个就是个三角形数字。六也是，因为什么，一个点两个点然后三个点，所以你看你画起来刚好是个三角形，所以这个叫做六，叫三角形的数字。然后呢七这个十也这样，一二三然后四，所以这样的数目叫做什么，叫做三角形的数字。那么这是数论，这是神创造里面的一部分。那不要忘记了，现在呢圣灵就启示给约翰，一个是153，一个是666。那么153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到17，明白吧？你可以把它画成图形，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一直到17。那么请记得，你把所有这个点加在一起刚好什么，是153。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这个看讲义，如果你把讲义翻过来的话，你看见66的左边是153条鱼。我们是请会画画的弟兄姊妹画这条鱼，希望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是153条鱼。那么你看呢，第一层是一个鱼，然后呢两个鱼，然后呢三个，然后四个。所以这样画出来的三角形呢，这个画出来整个多少呢，是153。所以你看呢，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每一边都是17个条鱼，17 17 17。所以153是以17来做基础的。我们的主14号，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三天又从死里复活。所以153条鱼乃是主复活以后给人的祝福。主既然叫门徒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我们怎么能得人得鱼呢？那个整个的基础是建立在他死而复活上。所以呢，这个很自然是153条鱼所代表的。那么如果你去读四福音的话，这个鱼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多少个地方呢？我是讲多少个地方，不是多少次啊，一共出现了17个地方，17节的圣经。所以你们去读，那么这个刚好，所以呢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17。所以这个就是153它怎样是一个什么，是个三角形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还有一个三角形数目是什么呢？就是666。666呢，你看见是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四只兽，然后一直加到什么，加到36只兽。为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兽这个字一共出现了36次。所以你看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一直加，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有一个数字叫做666。所以这个是我们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告诉弟兄姊妹，找到就是说这个153跟17发生关系，那么这个敌基督这个666呢的确跟36发生关系。有人告诉我们说，我自己不知道，在赌场里面很多轮盘里面的赌盘都是36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一加到36，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这就是这个约翰所给我们看见的，所告诉我们那个数目什么是666的数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它是个三角数目，如此而已。但是呢，这个三角形数目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和这个666和1260可以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就很稀奇了。我们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我们翻过来，你翻到下面这一章，等一等哈，我暂时我们看看这一章启示录第13章。那这不是有巨人的像吗？这不是有四匹是就有不是告诉我们四只兽吗？那么这个呢，大概那下面这个图就是它有七个头，然后呢有七个头，有十个脚，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只兽，应该是第四只兽，因为它有十个脚。但是呢，它又是其他三个兽的集大成，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那个图画画在那里啊，然后再翻过来。那么666的确跟1260中间有一点的关系，这个关系呢，你如果从这个几何图形可以看得出来。那我想也是为了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比方说现在我们拿153来做例子，153你看哈，最外面可以画一层的，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再往里面，所以一共有六个相似三角形，这叫都很相似三角形。所以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最大三角形的点数有多少？最外面的，那当然一共17，17再17要减去3嘛，刚好是48，所以最外面的是48。那么一共有几个三角形？有六个三角形。我们现在假定每个三角形都膨胀到都像最大的三角形一样，所以我们说膨胀后的数目总数就是48×6等于多少？等于2888。那么这个可以说是153跟288中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好，那么我们用同样的做法，现在我们来看这个666。那么你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666一共有12个相似三角形，记住了，有12个相似三角形。那么最大的外面三角形的点数一共多少呢？是36×3再减3，所以是105。好，如果我们算膨胀以后，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说这12个三角形，每一个三角形都像第一个最大三角形那么大，那么它总共有多少点数呢？刚好是12×105，就等于什么？就等于1260。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了，你看见吗？现在12个三角形就好像12个星一样，因为我们叫星，你可以说五角星、三角星，你说六角星都可以。所以呢，这个很明显，你看见说这个12个三角形好像12个星。那么然后呢，105呢可以写成30×3.5。那么好了，如果12×30×3.5，12给我们看12个三角形，叫你想起12颗星。然后30×3.5，30很自然叫你想起一个月有30天，所以想着月亮。那么3.5呢，那这1260这个3.5当然很自然叫你想起3.5载，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呢，你看这个背后很自然的，一个是星星，一个月亮，一个太阳。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在666的背后，如果根据它几何图形的话，它有可以跟1260连，就是跟1260可以连在一起的，是这样连法的。那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还有呢，你如果看见这个1260等于12×30×3.5的话，那么整个的方程式，整个的公式呢，就叫你想起星星、月亮和太阳。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你看，当圣灵启示这一段的奥秘的时候，那么 他就给我们看见六六六，那么这个是原来是什么？是兽的数目。好，那么这个呢只是开始，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还是不明白到底兽的奥秘是什么。所以我们读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很快跳到第十七章。我们跳到十七章的时候啊，我们先要看这个先要看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那个女人是谁，我们只知道女人骑在兽上。然后呢，下面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当然指的兽的七个头了，因为兽女人是坐在兽的上面，那么结果那个七头呢，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那么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兽的奥秘当然跟那个七个头有关系。那么七个头代表什么呢？七个头代表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女人呢既然坐在兽的上面，那么但是其实呢这个就坐在七头，而七头呢就是七座山。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女人是坐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这七座这个罗马呢向来称作七山之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七个头，你讲到敌基督的国有七个头，那么不要忘记，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国是第四个帝国复兴没有错，但是它的座位，它的首都在哪，它的中心在哪里呢？很明显是在罗马。那不止如此，不光是这里指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说的，那么七个又是什么呢？又是七个王，所以又是在这个首都里面做王的罗马七个皇帝，明白吗？那么现在呢，敌基督呢就是里面的一个，你只要能够找出其中的一个，你就找到答案了。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你知道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是包括走入历史的帝国，罗马帝国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罗马帝国，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好了，但是在神面前它是一个，是一只兽，是完全一只兽。所以你算七个头的时候，你要从走入历史的一直等到将来，通通要算在一起的。所以你这样就很清，一共是几个头呢？一共是七个头。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头又是七个王，就是七个皇帝了。那么五位呢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总共是七位了。那么现在你知道说前面五位已经倾倒了，那就是在罗马皇帝里面有五个呢已经倒了。那倾倒在原文就是他们都不得善终，不得善终。那么其实呢，你如果好好去看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已经好几个皇帝了，不止五个啊。但为什么只讲五个呢？不要忘记，第一要记得一些，就是说这个他们呢，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明白吗？所以这个七个皇帝啊，他都亵渎神，意思就是说他们都称自己是皇帝。所以不是所有罗马皇帝都称自己是皇帝，所以现在如果在约翰以前他要看这些皇帝，他有五个是倾倒了，表示说他是一面称他自己是皇帝，然后又是不得善终的，不是自杀就是被刺杀的，不是善终的。所以这样算的话，你可以算出五个来，很清楚的，五个来。然后一位还在，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时候皇帝叫窦米先还在。那么再下面一个呢，就是谁呢？就还没有来，就是谁呢？就是那这个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那个第七位应该就是敌基督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很有意思，第十一位，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就是第八位，他也是和第七位同列。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他是先前，所以这就第八节说，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他已经来过了，所以已经有过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呢，应该在罗马帝国已经出现过，已经先前有，如今没有，但是将来呢，要从无底坑上来，但是又是七个王里面的一个，你看见吗？不过他应该是第七个，因为第五个王已经善终了，已经倾倒了。窦米先现在还在，那将来有一位要出来，就是在五个王里面已经出现过的，他已经先前有，将来还要有，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你要知道确定到底那个人是谁，你只要到前面的五个王里去找，这五个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他的数字刚好是666的，如果是的话，那么很清楚了，那么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有一天他还要出现，那么敌基督呢，将来是这样的一位，那么应该第七位，对不对？但第十一节说，那先前有如今没有，就是第八位，他与第七位同列。这什么意思？因为第七位他得了死伤，他死了，结果又地复活了，所以他一面是第七位，一面又是什么？又是第八位。所以这样你就能够知道说，将来的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那就是说，你只要看罗马帝国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那将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他的灵就是那个人那样的灵，就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那个兽，就是这个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约翰怎么被砍，约翰现在就得着这个秘密了。好，所以现在呢，我们需要另外一张图来帮助我们。这个呢是应该翻过来，再翻过来这张图，应该这张图。那这张图你看见吗？七个头就是七座山。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这是大家给他的地图，最左边是很有名的泰伯河，然后我们把一座一座山的名字告诉弟兄姊妹，你算算看，1、2、3、4、5、6、7，刚好是七座山，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然后呢，哪几个皇帝，我们帮助大家一下，这个最左边，最左边那都有他们的像，所以我们用铜板的这个像，那第一个是犹流大帝，第二个是提比流，第三呢是科提鸠莱，第四呢是哥老丢，第五个是尼禄，第六个呢是窦米仙。那么很有意思，前面这五个都是没有善终的，不是自杀就是被杀的，很清楚，而且他们自称自己是谁，所以很清楚了，五个倾倒了。那么不要忘记，敌基督的是先前有，明白吗？那么现在呢，这个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因为现在没有。然后呢，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而且他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在这五个皇帝里面，我们算一算他们的名字，哪一个是最靠近666的？是尼禄。为什么？因为凯撒尼禄在希伯来文里面，你如果把他的数字加起来的话，刚刚好是666。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过来了。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第1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敌基督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么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原来呢，他就是尼禄的灵。所以如果大家好好的读圣经、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你读读尼禄的故事，你就晓得将来的敌基督会是什么样子的。许多读历史的人、写历史的人讲到尼禄的时候，有很多人就直接说他，实在说来，他不是个人，他实在就像一只兽一样。我们知道说，当是他的妈妈把他带到王位上，他妈妈毒死了哥老丢，这里面所讲他前面的哥老丢，那么把他毒死了以后，然后就把尼禄就带到王位上，结果呢，他要毒死他的母亲，好几次用尽各种办法，怎么样都不能把他母亲毒死，所以最后呢，他就邀请母亲到一个地方去度假， 然后就请他坐一条船，那条船原来会沉的，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船就沉了。幸好呢他的命很大，结果这个他的母亲就从那个地中海啊就爬上了，就游泳游到岸上，结果他的儿子还是派人把他刺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尼禄。不止如此，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他一脚把他踢死了，等到他再婚的时候他娶了这个美男子，他不光娶了个美男子，而且他要宣告全世界说他们要把他迎接，他的美男子就像迎接他的新娘一样。所以在罗马的街头上是大张旗鼓，大家可以看见在街道上这个皇帝怎样娶了个美男子。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很多地方像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不止如此，他不止在罗马做了一次，结果他在哪里，在这个希腊，在哥林多他又做了一次。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读尼禄的历史，然后他为着要浩大喜功，他要重建什么呢？重建整个的罗马，因为罗马城当初是奥古斯都建起来的，但是他觉得他要做的比奥古斯都更好，结果他就放火就把罗马城烧了。等到真的大家都跪罪于尼禄的时候，他就找了基督徒做替罪的羔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罗马就有了一次大的逼迫。我们如果大家到了罗马去，你知道你今天所看见的罗马的竞技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保罗那个时候根本那是个湖。那么就在罗马竞技场的快近，就在旁边，那个时候就那个可以说是有是皇家的花园，就是他的就是尼禄的，他盖了一个黄金宫，他整个的那个从门口到里面，那个整个都是黄，两旁都是黄金。那么然后呢，他黄金宫呢，他这个上面有天花板，然后天花板宴客人的时候呢，那么然后里面有这个香气可以飘出来。那么等到他盖好黄金宫，他大大的告诉别人说，他说我本来在我从前过的日子都不是人的日子，现在我终于第一次开始过人的生活了。那只说他在黄金宫里面过非常奢侈糜烂的生活。那么就在那个大概就在这个罗马竞技场那个进门口的地方，他立了一个偶像，是他自己的。那个像呢，是比当时世界七大奇观那个偶像，那在哪里，在罗德岛，那保罗也一定看见过的。那就是在那个罗迪岛啊进港的时候，那么有一个大象，那个大象叫 Colossi， 就是一个巨象。那个巨象为什么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呢？因为所有的象的脚都是并起来的，这个不稀奇。但如果一个巨人的象，它的脚是张开的，那这个是工程上要花很大的功夫。那么然后那个海那个船呢就从底下进去。所以那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那尼禄为着他称呼自己是神，他亵渎的缘故，所以呢他要盖一个像，那个时候这个像比那个像还要高，那么他的头这个整个的四周围像太阳一样是外面的发光的。那么等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你知道整个进到他黄金宫里面两旁，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见都没有灯的嘛，所以就把基督徒的这个尸体呢就裹在兽皮里面，然后在旁边就在两旁就当着火炬在那点着。然后呢尼禄自己骑着马车，非常兴奋的，好像喝醉酒一样。那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尼禄就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不止尼禄是如此，整个罗马帝国也是如此。他们为着讨百姓的欢心，你看等到罗马竞技场刚开始盖好的时候，你看见吗？不知道有多少只兽就遭殃了。而且他们让这个斗剑士跟人跟人斗，然后人跟兽斗。当他们看见流血，当他们看见死亡的时候，全场欢呼。你看见吗？不止人，皇帝是如此，上上下下都是如此。人慢慢慢慢堕落到一个，你只看见兽性的发泄，你看不见人性的表现。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讲到整个的世界，讲到罗马，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个，讲到同性恋，讲到这些罪的时候，都是对罗马讲的，因为当时罗马就是这种情形，是福音把他们从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敌基督的灵又重新的笼罩这个大地，你可以看得出来，慢慢有很多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它现在居然能够发生。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死在提比利亚大地，叫提比留大地，这个提比留大地他做同样的事情。你看最后的12年他不在罗马，他从此以后君王不早朝，他在罗马不要过那个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就在在罗马南边大概2.5个钟头的地方有一个岛，那个岛叫做卡普利岛，那现在很有名的度蜜月的岛，但是其实从罗马皇帝那个时候就开始已经他们度假的圣地了。结果罗马皇帝呢，他们就到了那里去度假，用那些奴工呢就建造了很多很多的建筑物。那么在许多奴工里面他找到很多的美男子，结果他觉得我不要在皇宫了。结果最后的12年，就包括我们主钉十字架那一年，他在哪里？他不在罗马，他是在卡普利，可以说在罪恶的深渊里面统治了整个的世界。难怪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为了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知道那个罪有多黑暗，你若真的到了罗马帝国，你所看见那个情形是这样的情形，那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将来敌基督的国是怎样的国呢？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只要你在历史上所能找到最肮脏、最污秽、最见不得人的，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要出现。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慢慢这些重新抬头的话，证明教会失败，证明教会软弱了。当初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因着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就把他们从这种见不得人、肮脏、污秽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的得胜，这就是主所要做的。如果今天你看见这些东西重新抬头的话，证明什么？证明好像福音的力量弱了，好像教会的能力软弱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教会今天必须要悔改。今天我们要看见，当这些事情重新发生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慢慢我们回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所有罗马帝国那时候见不人的事，今天又重新今天在欧洲不管到什么地方，有的人说这是很先进的，这个是21世纪的事，没有这件事。这证明什么？证明人又退回到罗马，又退回到了兽的世界，那就是那个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一只兽、两只兽、三只兽从地中海里上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清楚了，我们知道说当兽真的在这世上掌权的时候，那就是黑暗掌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等候敌基督吗？还是等候基督？我们当然是等候基督。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我们就逃走了，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就逃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就逃到主的面前，我们很自然就来到这个至高者的隐秘下。那不止如此，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自然的就我们就听从主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就被踢走了。所以我们虽然是讲敌基督，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等候基督，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逃，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欧盟居然慢慢的变成了敌基督的国，那已经太晚了。现在你看见在整个欧盟的势力里面最强的三个国家，就好像圣经所说那个三个角一样，有一点影子的，那就是英国、德国跟法国。那么到底将来敌基督是怎么样又产生的，后来又怎么样把这三个国打败的，我们不清楚，圣经只稍微点到为止就是了。 但是主说，我已经都告诉你，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如果约翰得着了背起的秘诀，我们也应该在主面前得着教训。所以这样的读圣经，不是叫我们等候基督，给我们看见呢，我们乃是应该更是等候，不是等候敌基督，乃是等候基督。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主啊，我们知道这些话也许对有的人有些难，但是主，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有一点的休息，请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